Live from Burnaby Mountain.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 April 17th,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arrested two men on charges of operating a secret police station in the Chinatown district of Manhattan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regime.Prosecutors said the individuals conspired to work as ag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follow the regime's orders to track down and silence Chinese dissi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两名华人被捕，涉嫌中共海外警战。4月1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抓捕了两名华人，指控二人为中共在曼哈顿唐人街的秘密警站运作。检察官指控他们密谋合作，充当中共的代理人，并接受其指令，在美国跟踪和压制异议人士。
According to the prosecutors, Liu Jiangwang, 61 of the Bronx, and Chen Jingping, 59 of Manhattan, both U.S. citizens,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an overseas branch of the Chinese regime'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y opened the station in an office building in Chinatown, a neighborhood in Manhattan. The station was closed last year.
起诉书说，61岁的卢建旺住在布朗市，59岁的陈金平住在曼哈顿，二人都是美国公民。他们在华府的一个办公楼里创建了中共公安部的海外警站，该警站已于去年十月关闭。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nounced arrests and charges as a significant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
美国司法部表示，对二人的抓捕和指控是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事件。
U.S. District Attorney Breon Peace stated that the arrests uncovered a massive violation of U.S. sovereignty by the CCP, as well as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在4月17日召开的发布会上说，这次抓捕揭示出中共严重违反美国主权，并公然违反国际法。
This prosecution reveal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lagrant violation of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by establishing a secret police station in the middle of New York City, Peac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April 17th in Brooklyn. Just imagine the NYPD opening an undeclared secret police station in Beijing.
皮斯说，中共政府在纽约市设立秘密警察站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只设想一下，纽约警察局在北京开设一家秘密警察站。
Peace added that the two defendants worked closely with Chines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o carry out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sche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皮斯还说，两名被告与中共公安部密切合作，在美国执行跨国打压异议人士的阴谋。
On April 18th,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Wang Wenbin denied U.S. claims of a Chinese secret police station in New York City. Wang stated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these alleged police stations do not exist and that China adheres to a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4月1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否认了美国司法部的指控。他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不存在海外警察站，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
However, documents filed by the prosecution allege that one of the defendants, Liu Jiangwang, has been working for the CCP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at least 2015.
不过，起诉书显示，卢建旺至少从2015年起就在美国替中共工作。
During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5,Liu was instructed to organize counter-protests to the demonstrators from the spiritual group Falun Gong, which has been heavily persecuted in China since 1999.
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卢建旺被指示要组织人群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用旗子遮挡法轮功学员请愿的横幅。1999年7月以来，法轮功一直被中共残酷迫害。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New York asked Liu to publish materials criticizing Falun Gong in newspapers, which he claimed he did not do. However, Liu stated that he assisted in transporting members of his organization to Washington on buses.
中共驻纽约领事馆要卢建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反法轮功的文章。卢建旺称他没干，但他协助把他协会的成员用大巴送到华盛顿特区。
Liu told the investigators, each association member would receive $60 from the consulate. Each bus would have a point of contact that would pay in cash from the consulate. People would not just travel from New York, but also from Philadelphia. Several hundred people would go every time.
卢建旺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盘问时说，每个成员从领事馆获取60美元，每辆大巴都有一个联系点，由领事馆发现金。去华盛顿的人包括纽约和费城的华人，每次都有几百人。
In 2018, Liu was enlisted by Chinese security officials to facilitate the return of a purported Chinese fugitive to China.In 2022, he was asked to locate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living in California.
2018年，中共公安官员要求卢建旺帮助让一名中国人回国。2022年，卢建旺受中共指令收集一名在加州的民运人士信息。
FBI agents executed a search warrant at the Chinese police station in October, seizing Liu and Chen's cell phones according to the charging document.
起诉书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去年十月对这家秘密警察站发布搜查令，收缴了卢建旺和陈金平的手机。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FBI, the two men admitted that they had deleted their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rimary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liaison after learning about the federal investigation.
卢建旺和陈金平都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在获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后，删除了自己与中共公安部沟通的信息。
The existence of the New York outpost came to light last year.Spain-based human rights group Safeguard Defenders released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in September on a network of dozens of stations around the world, saying it was part of China's growing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去年九月，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调查报告，揭露中共在海外设立数十个秘密警站，成为中共日益增长的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In an updated report in December, safeguard defenders said that there were 102 Chinese overseas police station centers in 53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report says that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in 14 countries, including Canada, have launche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police stations, according to safeguard defenders.
去年12月，保护卫士更新其报告说，中共在53个国家建立了102个警察站，其中有14个国家，包括加拿大的执法机构，已开始对这些警察站展开调查。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4月19号星期三。先跟观众朋友报告两个消息。美东时间本周日23号晚9点，我们会增加一期专访节目，欢迎大家届时打开电视收看。另外呢，热点互动在网络的直播，无论是 YouTube 平台还是干净世界平台，都会挪到节目专属频道里进行，所以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到专属频道去观看。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在中国大陆，当当局启动了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出现了一批与城管类似的农管执法人员。当局说呢，是为了打击侵害农民的违法行为，但是这个却让农民们感觉非常可怕。在欧洲大陆，经过一年多的讨论，欧盟芯片法案终于获得了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执委会三大机构的共识，达成了初步的协议。那欧盟是计划投入430亿欧元，把欧洲芯片产量从目前全球大约10%的占比提升到2030年的20%，来降低对亚洲芯片的依赖。另外呢，美国司法部对中共海外警察局提出了刑事诉讼，这也是全球第一例针对中共秘密警局的起诉。位于曼哈顿华埠的美国长乐工会总顾问，他也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主席卢建旺等人，因为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而被逮捕。不过呢，纽约市可不止这一个中共秘密警局。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最新报告，还有另外一个中共秘密110躲在曼哈顿的某个地方。而且呢，在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等城市都有这样的秘密警局，目前在全世界有100多处。那针对这三个话题呢，我们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是职业律师、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高光俊。高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谢谢。另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于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谢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话题。那根据《大纪元时报》的报道呢，中国全国已经成立了2564个农业行政执法机构，那在岗的执法人员超过了8.2万人。那我们从网络视频可以看到呢，在河南洛阳的农管，它是要求农民先要考到农业证之后才能上岗种地，而在黑龙江的农管呢，看到烧秸秆的农民就罚款。还有农管是不允许农民开拖拉机耕地，说是会破坏土地，只能是人力耕种。那于平先生，我想请问您，就是中共启用这个农管队啊，是因为目前保障农业和农民的这种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吗？所以他需要这样一个队伍去农村执法？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和我们现在讲的就中共当局现在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布局有关系。我个人觉得和农村这些农民会不会种地，能不能保护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是没有人管的，包括在这个当初那个王朝，我们说封建王朝的时代，农民根本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职业，当然他的经济上是受到这个压迫或者是没有保障。但是这个农村这个职业一直就是一个自主的，一个是自发的一个职业，不存在像现在说的有个需求要对它进行一种管理。那么我讲这个大的在这个中共所谓这个治理这个模式里面呢，现在他要做到的是要对所有的 叫人财物都要进行具体的管道。这也就是回到我们以前讲的文革那个时候最高潮的时候，就是中国出现的就是没有死角，所有的地方都得到了一个政权的这个就是触角呢都可以达到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虽然这件事情呢是现在我们刚发现，其实他已经开始悄悄的做了一段时间。去年那个年底的时候呢，根据农业部的这个说法，就是他已经把农村执法的队伍都全部建立起来了。所以呢，你看他在建立这个农村执法队伍的同时呢，他也搞了一个什么供销社的全面的恢复。供销社做到的是对农村的物财进行管理，但是这个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农管队或者叫农管这样一个执法队伍呢，它实际上是做到对人的管理。所以我讲它是一个大的布局，人财物在农村进行全面的得到权力的管制这样的一个布局的一个行动。跟农民到底从来，我在其他国家也没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农民还要上岗证，对吧？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资格证，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做法。
嗯，您刚才提到人财物啊，就是都管起来，但这回这个就是农管队，它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人头税，也就叫物业费，就是每个人现在是5毛钱。这个不光是把农民要管起来，而且他们还要收他们的费用，这个是相当的离谱的。
对这样的一个他的做法可能有不同种类，但是呢，他的目的是用权力把你定死在你所在的位置上面，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政权才能稳定。所以我不觉得他就是一个来执法来帮你什么解决问题，他主要是说让你定在那个位置。你们可以回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真的只有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当局最高当局一定是看清楚了，他现在政权的稳固性是取决于他这个政权的触角能不能够控制到各个方面死角，现在就是包括农村的。过去农村他是绝对不会有危险的，可见现在他发现农村如果不管住的话，对他政权这个稳定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嗯，那高先生，我想听一下您的看法。刚才于平先生提到，就是文革时期啊，其实我们知道，在文革时期，农村就有什么红联啊、农联这种造反派组织，再加上当时的村干部，其实这些人等于是在农村是可以不执行法律，完全私设法庭、私设刑罚这些。那您觉得农管队它有没有存在类似这个方向发展的风险？
我觉得这又是习近平的一个新的发明创造。这个发明了一个叫农管队，相对而言，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城管这样一个词。
对，
城管当初成立的时候也是号称说要维持城市的这个治安呐、啊，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呐、啊，也是打着这样为这个城市居民服务。但是我们后来发现看到了，城管就像土匪一样。这个到处是抢啊、打啦、啊，这个砸人家的东西。现在的农管队，我们已经看到了，从目前发现的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出所谓的农管队，实际上到农村里面是砍树啊、抓人家鸡呀、啊、人家对联这个没贴对呀、啊，反正找任何一个借口去管理这些农民，去给这些农民带来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麻烦。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在农村造成了一种新的混乱。当然，他设立这样一个组织，它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我想，第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城市的经济问题有大量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经济问题。我们联想到这个习近平最近说要求这个青年到乡下去上山下乡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他也把这些所谓的城管，这些农管队组织起来，来到农村里面去，这个负担实际上增加了农民更大的负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那跟第二个原因更深的就是，他对农村的安全、对农村的稳定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这可能是更深的一个考虑。
嗯，那于平先生，您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其实知道中共执政70多年啊，他在对农村的这个改造是一次又一次。之前的破四旧，基本上把农村传统的风俗习俗啊、宗教活动这些都给取缔了，然后再加上批斗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那现在农村还有什么样的元素或者是可能的势力对中共是有威胁的吗？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农村这个定义到现在为止都不是很明晰的。其实你看，因为城市这个概念也不清楚， 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四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了一个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口其实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到城市里面，所以叫做务农人，这个农村务工进的城市，所以他们在城市里面承担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在最近一两年的经济上发现很大的滑坡，其实城市里面就业人压力很大，所以呢这些流动人口呢就变成一个定时炸弹。他如果他这些人到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已经习惯了，现在如果把他们赶回农村，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管理问题。但是呢现在如果不把这些人呢把他赶回到农村管理起来，他又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一个迫切的性呢，就是根据现在的经济情况、城镇发展情况以及农村人口不确定性来提出这样一个措施。你看农村成立了一个农管队以后，这些人的这个登记情况、回村情况或者回乡情况他们都会掌握，然后呢这些人如果进城的话呢，有城市如果说他们找不到工作的话，他们只能回乡，回乡以后我想慢慢的就会把他们管住，这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嗯，是，看来二位都提到，就现在当前的这种经济，中国经济状况导致失业人口很多，然后农民工更是没有工作。那其实这也可以反过来来看中国的经济状况的现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习近平在农村其实有很多部署了嘛，包括什么供销社啊，刚才二位也有提到，还有就是全民的国防的动员也深入到了基层嘛。那他这个会不会跟习近平要求军队说要做好备战打仗的这样的指示也有关联呢？那张先生您先来说吧。
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习近平这个农管队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的都是从农民运动开始的，从农村开始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共到现在这个状况，执政到今天这个时候，他已经四面楚歌了，所有的社会矛盾都爆发起来了。但他要吸取历史上的这个教训的话，他一定要防范农民运动，农民起来革命，起来造反。那至于说你刚才说了他打仗要去用农民，这也可能是一个考虑，因为最后靠去打仗要去参军的时候，恐怕也还是要大量的农村的人口到去打仗去。所以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他后面的一些城管队的一些发展到底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嗯，确实这个农民起义确实是一个要防范的。那于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刚刚还是觉得就是说他这一个流动人口，他是在如果这些人口流在城市之间流不动的话，他流回到乡村的话，他不管起来，这就是一个对他政权稳固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同时你也看到，但现在呢目前这个城市的人口呢，他如果有固定的这个居所，有这个户口，他还是在经济上得到保障的。但是农村的这些流动人口的话呢，在城市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回到农村同样也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通过农管队这个系统或者农管这整个系统呢，让这些人能够定下来、安定下来，这恐怕是一个这个农管这个系统成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量。所以到最后就是我刚刚讲人财物的这个人还要把它管到位，它必须要成立一套系统来管理这个巨大的一个流动人口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不过在当前中国这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这么大的压力，不知道压力太大，压力锅会最后到爆炸了。那我们还要观察，我们进入第二的话题，就是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4月17号呢，提出了三起刑事诉讼，有关中共间谍活动以及跨境镇压。那其中的一个呢，就是美国长乐工会内的110警察局。那长乐工会的总顾问卢建旺以及负责和福州市公安局保持联系，而另一个工会的秘书长叫做陈金平，他是负责具体的事务的办理。那于先生，您觉得这些人在给中共服务，就是在美国境内展开这种就是非法的警察行动，而警察行动又是按照中共的指令，这个比之前就是不久前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事件对美国主权的侵犯，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和那个气球飘到美国的上空比起来，这个现在讲的在美国国土上面驻扎中国的海外警察局这个行为呢更加严重。我们说中国外交部其实也推卸责任，说我们那个是气象气球啊，这个飘过去的，我们没法控制。如果说他可以找这个借口为这个气球这个飞到美国，这个就推卸责任的话，但是呢，像常德工会有一个地下的中国的一个警察局，这样一个行为，他是没有办法找到借口去推卸责任的，因为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另外一个国家要在一个主权国家，在别的主权国家行使他的国家权利，这绝对不容许的，除非那个所在国，就主权的国家是容许你。这就是提到我们讲的，如果你要有这些需求，可以执法方面需求，必须要通过司法协助。那么中美之间是定有司法协助这样一个协议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地下警察局又没有跟美方通报过，又没有取得美方的同意，就擅自通过侨务这样的一个系统呢，通过这个侨社去建立它的一个这个执法机构，这是对于美国这个国家主权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侵犯。反过来讲，如果美国在中国这样建立的话，那中国老早跳脚了。我举个例子，中国连美国律师在中国去对一个普通当事人进行取证这个行为，他都不容许的。中国司法部再三强调，任何外国的一个机构当事人到中国来取证，为了他这个诉讼的目的，或者为了一个法律的一个原因去取证的话，都必须经过中国的司法部，通过司法部去找中国的法院去帮他取证。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可以看见的，这个主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权利。那么相比之下，你中国派一个就是警察人员或者是准警察人员在美国去执中国的法，这是对一个美国国家主权一个公然的一个侵犯，所以这点呢是完全这个不符合这个国际准则的。同时我们也想，中国做这个行为也不是第一次，差不多8、9年前，当时呢中国正好有一个很大的案子，就是令计划，他的弟弟呢正好是在美国，但是他提前2年到了美国。当时中国为了追逃，特批派了很多人到美国来，让劝说令完成回中国。但是这个行为呢，遭到了奥巴马政府强烈的那个不满，所以呢，奥巴马直接跟中国官方跟这个中国领导人去这个联络，说绝对不容许这样子，而且呢，把这些到美国来劝说的这个中国官方人员呢，都遣送回国了。所以这也引起了国家的之间的一些纠纷了。所以中方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在美国是不被容许的，既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也违反了国际准则。
对，中共不光是这一件事情上，它很多事情上都是两套标准，自己有一套标准，然后在民主国家行事又是另一套标准。那赵先生，我们看到中共其实有一个就是组织海外华侨去进行欢迎的这种文化。那这回卢建旺等人花钱雇人去欢迎来访的这个中共领导人，他其实做这事情也很久了。像他自己本人就对 FBI 承认呢，在2015年习近平来美访问期间呢，他就组织人员去华府 DC 就骚扰法轮功学员这些抗议活动人群嘛。那不久前其实蔡英文总统过境纽约的时候，他也有组织人去参与。那您觉得像这些就是侨社的这些人，这回是司法部逮捕了两个嘛，那其实参与的从起诉书上来看也是有很多其他侨社的人，那您觉得就是这回对于整个中共利用侨社来渗透美国的整个这个它的布局，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对，相当大的冲击。可以说过去几年每到这个周末在 flashing 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各种侨社都在各个大旅馆里、大饭店里面举办酒会，拼命的要求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在这个地方来参加他们这个宴会，而且有的官员甚至一晚上要参加3、4个这个宴会，他要跑各种不同的地方去，那当时的气氛是非常嚣张的。但自从美国政府开始对这些中共的外围组织开始一些关注、调查和打击以后，那我们现在明显看见到，他们沉默了很多，甚至我也认识一些侨团的一些首领，直接的说他们不想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并不是每一个侨团都愿意参与这个作为中共的一个打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最近很多人听到 被抓了以后，所以侨团是安静了很多。那我们也从画面上也看得出来，过去一旦这个有中共的领导人来，他们就组织欢迎；一旦有这个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就组织人去这个抗议，甚至殴打这个欢迎的人群，像蔡英文这个。